事件发生后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震乘车赶到了建国门出事现场。此时田建明已被击毙。随后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也赶到了出事现场。此后，张震、于永波等人一同到医院看望了伤员，并亲自到部队调查情况，理清真相。该事件也惊动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。张震在事后谈及该事件时，还深深感到内疚和自责。他说，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，作为军委领导成员之一，他的工作没有做好，这个事件给他敲响了警钟。军委对此做了认真分析研究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工作的措施，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。大家可知道，此次事件发生在国庆节的前十天，举国上下都在准备国庆节的事情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情，简直是轰动了整个世界。这里我强调一下，田建明有一个绝活，就是单手换弹夹。这个动作可以节约好几秒钟的时间，在战场上是可以保命的。可是当时部队是不允许单手换弹夹的，因为对枪托有磨损。也就是说，田建明是唯一掌握这项绝活的，也助于在作案上他处于火力的压制。由于案发地在使馆区，政治敏感度极高，当局是十分重视。警察、武警甚至特警陆续赶到现场与田建明枪战，虽众寡悬殊，但枪案造成的交通拥堵，司机纷纷弃车逃命，形成一个汽车胡同。这恰好发挥了田建明的巷战特长，地形适合，弹药充足，火靶子乱窜，这对田建明而言可说是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。当时一个加拿大记者将枪战的部分现场实况转播回国，其中田建明双枪齐射、单手换弹夹、凌空飞枪等绝技让电视机前老外目瞪口呆，舌头伸出多长啊。至今这等绝技国外的特种部队仍在学习和效仿，而好莱坞、香港的警匪片也常常模仿这些动作。直至10点23分，枪战已持续近两个半小时。特警、武警支队、区公共安全专家局防暴队遭到重创，伤亡惨重，无法再进行作战任务。特警二支队、五支队全军覆没。当时，一个姓赵的队长趴在军用吉普车的驾驶座上，带着哭腔用对讲机向上级汇报工作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11点56分，田建明仅剩下一颗子弹，他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，点燃一支烟，吸了几口而后自尽身亡。至此，我军已出动6000多人。悍匪枪声骤停，我军不明敌情，于是也停止射击。一时间激烈的枪战静了下来，双方都不开枪，又无人敢上前去看个究竟。半小时后，我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勘察敌情，得知悍匪已死，战士们突然士气高涨，来了精神，飞奔上前，几十把枪对准匪徒，防止他再活过来。据一位当事人回忆，田建明死不瞑目，瞪着眼睛紧紧地握住那支枪，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田建明和枪分开。据传说，事后经检验这支枪，按动了扳机，它还会发出一阵悲鸣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一，一个正直的人为了正义而拒绝别人的受贿，领导不明事理，不调查取证就随便毁掉一个人的仕途，这件事如何去说？不过可以看出来，田建明平时和这些领导也是划清界限的，这就看你如何去做，是圆滑处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还是死磕到底。当今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圆滑的做事方式，真的很难。二，为什么随随便便就可以把枪拿到？一顿饭就可以把枪支保管员的仓库钥匙拿到，这是什么管理水平？话说回来，假如他拿不到枪，后续事件也就不存在了。 事后此人已经被处理。三，怀孕七个月引产导致一尸两命，这件事田建明也有很大责任。假如你不隐瞒实情，假如你做事小心点，也不至于走到被引产的地步。我相信不止田建明一人偷偷生二胎，当时部队基本上都是农村走出来的。四，下放遭举报，妻子引产，家破人亡，这些事儿夹杂在一起的时候，一个男人真的很难顶住，所以我们也就不说其他的了。